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上章困敦。这一年，高宗宣皇帝下之上太监十二年，庚子，公元580年春季正月癸巳日，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祭祀。戊戌日，任命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，督管沿江军防事务。乙卯日，北周对进入市场的人征收每人一钱税。二月丁巳日，北周天元皇帝前往鹿门穴举行式典礼。戊午日，突厥向北周进贡，并迎娶千金公主。乙丑日，北周天元皇帝将至改为天至，赤改为天赤。壬午日，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。癸未日，诏令杨皇后与其他三位皇后都称为太皇后，司马皇后只称皇后。行军总管启功宇文亮是天元皇帝的从祖兄，他的儿子西阳公宇文温的妻子尉迟氏是蜀公尉迟迥的孙女，有美色，以宗室媳妇身份入朝。天元皇帝让他饮酒，逼迫并奸污了他。宇文亮听说后感到恐惧。三月，军队返回到豫州时，秘密谋划袭击韦孝宽，吞并他的部众，推举叔父为主帅，击鼓西进。宇文亮的封国官员如宽知道他的计谋，先报告了韦孝宽，韦孝宽暗中设防。宇文亮夜间率领数百骑兵袭击韦孝宽的军营，未能攻克而逃走。戊子日，韦孝宽追击并斩杀了他，宇文温也被牵连处死。天元皇帝随即召宇文温的妻子入宫，拜为长贵妃。辛卯日，立宇文亮的弟弟永昌公宇文春为启功。北周天元皇帝前往同州，增加后政前驱士道后等仪仗队达到360重。从应门到赤岸泽数十里间，旗帜相连遮蔽天空，音乐齐奏。又命令虎贲军持系骑在马上，号称紧闭。乙未日，改同州宫为承天宫。庚子日，返回长安，诏令天台侍卫的官员都穿五色及红紫绿衣服，用杂色为边缘，称为品色衣，有大事时与朝服交替穿着。壬寅日，诏令内外命妇都执护板，拜宗庙及天台时都像男子一样俯伏。天元皇帝将立五位皇后，询问小宗伯狄道人辛彦之。辛彦之回答说，皇后与天子地位对等，不宜有五人。太学博士西城人何妥说，从前帝库有四妃，虞舜有二妃，前代的数量哪有什么固定。皇帝非常高兴，罢免了辛彦之的官职。甲辰日，诏令说，坤以与德匹配，土数为五，除四位太皇后外，可增至天中太皇后一人。于是立陈氏为天中太皇后，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。又建造五个下帐，让五位皇后各居其一，在帐前陈列宗庙祭器，亲自独柱板祭祀。又用五路车载着妇人，亲自率领左右步行随从，还喜欢把鸡道玄和碎瓦放在车上，听他们嚎叫以为乐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尚书左仆射陆善去世。即四日，北周天元皇帝祭祀太庙。己卯日，举行大鱼祭。壬午日，前往众山祈雨。甲申日，回宫命令京城侍女在街巷奏乐迎接。五月癸巳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公为仆射。北周杨皇后性情柔顺，不嫉妒，四位皇后及嫔妃宫女都敬爱仰慕她。天元皇帝昏暴日益严重，喜怒无常，曾责备皇后想要加罪于她。皇后举止安详，言辞神色不屈，天元皇帝大怒，于是赐皇后死，逼她自尽。皇后的母亲独孤氏到殿阁谢罪，叩头流血，才得以免死。皇后的父亲大前杨坚地位声望隆重，天元皇帝忌惮他，曾因愤怒对皇后说，我一定要灭你全家。于是召见杨坚，对左右说，如果他神色有变就杀了他。杨坚到后神色自若，这才作罢。内史上大夫郑义与杨坚年少时同学，认为杨坚相貌不凡，倾心结交。杨坚被皇帝猜忌后心中不安，曾在后宫相中私下对郑义说，我很久以来就想到地方任职，你是知道的，希望你稍加留意。郑义说，以您的德性声望，天下归心。 想要求得更多福分，我岂敢忘记？谨慎地立即向皇帝进言。天元皇帝将派正义入侵，正义请求任命元帅。天元皇帝说，你的意见如何？正义回答说，如果要平定江东，除非是皇室亲戚重臣，否则无法镇抚。可以让随公杨坚前往，并任寿阳总管，以督管军事。天元皇帝听从了。己丑日，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，派正义发兵在寿阳会合。杨坚将出发时，突然脚上有病，未能成行。甲午日夜间，天元皇帝备好法驾，前往天心宫。乙未日，身体不适而返回。小玉正柏林人刘访，一向以狡诈谄媚得到天元皇帝宠幸，与玉正中大夫颜之仪一同被亲近信任。天元皇帝召刘访、颜之仪进入卧室，想要托付后事，但天元皇帝失声，不能再说话。刘访看到晋帝年幼，认为杨坚是皇后之父，有重名，于是与领内史正义、御史大夫柳求、内史大夫杜陵人为谋，御正下士朝那人黄甫计谋划引荐杨坚辅政。杨坚坚决推辞，不敢担当。刘访说，您如果要做就赶快做，不做我就自己来做。杨坚于是听从，称受诏入宫侍疾。柳求是柳谭的孙子。当天皇帝去世，密不发丧。刘访、正义假传诏令，任命杨坚总之中外兵马事。颜之仪知道这不是皇帝本意，拒绝不服从。刘访等人草拟诏书署名后，逼迫颜之仪联署。颜之仪厉声说，主上升天，四子幼弱，辅政重任，应在宗室英才。如今赵王最长，无论亲贤都何当此任？你们受朝恩深厚，应当想到尽忠报国，为何一日之间要将神器交给别人？我颜之仪只有一死，不能欺骗先帝。刘访等人知道不可屈服，于是代替颜之仪署名而行。诸卫军接受敕令后，都受杨坚指挥。杨坚担心诸王在外生变，以千金公主将嫁突厥为借口，征召赵王、陈王、越王、代王、滕王五王入朝。杨坚索要符玺，颜之仪正色说，这是天子的东西，自有掌管的人，宰相为何索要？杨坚大怒，命令把他拉出去，要杀他。因他是名望所归，贬为西边郡守。丁未日，发丧。晋帝入居天台，废除正阳宫，大赦天下，停止洛阳宫的修建。庚戌日，尊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李太后为太帝太后，杨后为皇太后，朱后为帝太后，其余陈后、元后、尉迟后都出家为尼。任命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，又大丞相，给予虚名，实际上不管理事务。任命杨坚为假皇岳，左大丞相，秦王宇文志为上柱国，百官都同属于左丞相。杨坚出授一命，派韩国公杨惠对御正下大夫李德林说，朝廷赐令总揽文武事务，治理国家责任重大，如今想与您共事，一定不要推辞。李德林说，愿以死奉公。杨坚大喜。起初刘访、正义商议让杨坚任大总宰，正义自己设大司马，刘访又求任小总宰。杨坚私下问李德林，想怎样安排我？李德林说，应该任大丞相、假皇岳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不这样无法压服众人之心。等到发丧，就依此行事，以正阳宫为丞相府。当时众人意见不一，杨坚引司武尚是如奔至于身边，将要前往东宫，百官都不知道该跟从谁。杨坚暗中命令如奔部署仪仗卫队，于是赵公卿说，想要得到富贵的人应该跟随我。人们常常私下交谈，想要决定去留。如奔率兵沿这儿来，众人不敢动。出重阳门到东宫，守门者不让他们进入，如奔劝说守门者不走，如奔瞪眼呵斥，守门者于是退却，杨坚进入。如奔于是主管丞相府宿卫。如奔是如变的弟子，任命正义为丞相府长史，刘访为司马，李德林为府属，二人从此怨恨李德林。内史下大夫渤海人高炯聪明敏捷，有气量，熟悉兵事，多有计谋。杨坚想引他进入丞相府，派杨惠传达旨意。高炯接受旨意，欣然说，愿受驱驰。 即使您的事情不成，我高炯也不辞灭族之祸。于是认为相符思路。当时汉王宇文赞住在宫中，常与晋帝同帐而坐，刘昉装饰美伎进献给宇文赞，宇文赞非常喜欢。刘昉趁机劝宇文赞说，大王是先帝的弟弟，众望所归，幼主年幼，岂能担当大事，如今先帝刚崩，人心尚不安，大王且回府，等事情安定后再入朝为天子，这是万全之计。宇文赞年少，见识平庸低下，以为确实如此，就听从了。杨坚革除宣帝苛刻酷虐的政令，改为宽大，删减旧律，作行书要制，上奏后施行，亲自履行节俭，朝廷内外都高兴。杨坚夜里召太史中大夫与季才，问说，我以平庸虚名接受这一命，天时人事你认为如何？与季才说，天道精微，难以揣测，我私下以人事推断，符诏已定，我即使说不可，您难道还能做积山饮水那样的事吗？杨坚沉默许久，说，确实如您所说。独孤夫人也对杨坚说，大事已经如此，骑虎之势必不能下，努力吧。杨坚认为相州总管尉迟迥地位声望素来很高，担心他有意图，派尉迟迥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敦奉诏书召他前来会葬。壬子日，任命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，又任命小司徒赤烈长义为相州刺史，先令他前往邺城，韦孝宽随后推进。陈王宇文纯当时镇守齐州，杨坚派门政上士崔鹏征召他，崔鹏带两名骑兵前往邑舍，派人召宇文纯。宇文纯到后，崔鹏请求平退左右，说有密事相告，于是抓住并锁上他，随即大声说，陈王有罪，诏令征召入朝，左右不得妄动。他的随从惊愕散去。崔鹏是崔凯的孙子。六月，武王都到达长安。庚申日，北周恢复佛道二教，旧有的僧尼道士中京城修行者挑选后允许入道。北周尉迟迥知道丞相杨坚将要不利于皇室，谋划起兵讨伐他。韦孝宽到朝歌，尉迟迥派大都督贺兰贵携带书信问候韦孝宽。韦孝宽留下贺兰贵谈话以观察他，怀疑他有变故，于是称病慢行，又派人到相州求取医药，暗中侦查。韦孝宽兄长的儿子韦毅任为郡守，尉迟迥派韦毅迎接韦孝宽。韦孝宽问尉迟迥的所作所为，韦毅党父尉迟迥不据实回答，韦孝宽发怒要杀他。韦毅害怕，把尉迟迥的阴谋全部告诉韦孝宽。韦孝宽带韦毅向西逃走，每到停驿都赶走一马离开，对驿站官员说，蜀公将到，因速备酒食。尉迟迥不久派一司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骑兵追赶韦孝宽，追兵到驿站时总是遇到丰盛酒食，又没有马，于是迟留不前，韦孝宽和韦毅因此得以逃脱。杨坚又命后正破六韩侯前往尉迟迥处宣读旨意，并暗中给总管府长史进长等人写信，令他们做准备。尉迟迥听说后杀了进长和破六韩侯，召集文武市民登上城北楼，命令说，杨坚凭借皇后之父的权势挟持幼主作威作福，不臣的行径路人皆知，我与国舅生关系，身兼将相，先帝将我放在这里，本是想寄以安危，如今想与你们纠合义勇，以匡扶国家，庇护百姓，怎么样？众人都听从命令。尉迟迥于是自称大总管，惩治设置官署。当时赵王宇文昭入朝，刘少子在封国，尉迟迥尊奉他来号令。甲子日，杨坚征发关中军队，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成功梁士彦、乐安公袁协、化政公宇文兴、濮阳公武川人宇文述、武乡公崔洪度、清河公杨素、陇西公李寻等多为行军总管，讨伐尉迟迥。崔洪度是崔凯的孙子，李寻是李牧兄长的儿子。起初宣帝派季布中大夫杨尚熙安抚山东，到相州时听说宣帝去世，与尉迟迥一起发丧。杨尚熙出来后对左右说，蜀公哭得不悲哀而眼神不安，将有别的图谋，我不离开怕会遭祸，于是连夜从小路逃走。天明时尉迟迥发觉追赶不及，杨尚熙于是回到长安。 杨坚派杨尚锡督率宗兵3000人镇守潼关。雍州牧毕次王宇文贤与武王谋划杀杨坚，事情泄露，杨坚杀了宇文贤及他的3个儿子，对武王的谋划隐忍不问，任命秦王宇文智为大冢宰，启功宇文春为大司徒。庚子日，任命柱国梁瑞为益州总管。梁瑞是梁玉的儿子。北周派汝南公宇文神庆、司卫上士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到突厥。长孙晟是长孙佑的曾孙。又派建威侯贺若义贿赂吐蕃可汗，并劝说可汗以求得高少义。吐蕃假装与高少义在南境打猎，让贺若义抓住他。贺若义是贺若敦的弟子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高少义被送到长安，流放到蜀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病死在蜀地。北周青州总管尉迟琴是尉迟迥的弟弟。起初接到尉迟迥的书信，他呈报给朝廷，但不久就追随尉迟迥反叛。尉迟迥所管辖的相州、魏州、黎州、明州、贝州、赵州、冀州、瀛州、沧州，以及尉迟琴所管辖的青州、齐州、胶州、光州、莒州等地都跟从反叛，部众达到数十万。瀛州刺史邵公胄、深州刺史李惠、东楚州刺史费野利进、同州刺史曹孝远各自占据本州，徐州总管司陆西皮罗占据兖州，前东平郡守毕义旭占据兰陵，都响应尉迟迥。淮县永桥镇将河斗临会县城投降尉迟迥。尉迟迥派他所任命的大将军石逊进攻建州，建州刺史宇文便献州投降。又派西道衡台韩长夜攻下潞州，抓获刺史赵威，任命当地人士郭子胜为刺史。和窦林会袭击攻陷巨鹿，继而包围衡州。上大将军宇文威进攻汴州，莒州刺史乌安尼等人率领青州、齐州的部队包围宜州。大将军谭让攻下曹州、亳州，在梁郡驻军。西皮罗部众号称8万，驻扎在藩城，攻陷昌律、夏邑。李惠从深州进攻永州，攻下了。尉迟迥派使者招降大佐府、滨州刺史李牧，李牧所押使者，封好书信上交给朝廷。李牧的儿子李世荣认为李牧驻守的是天下精兵所在之地，暗中劝李牧顺从尉迟迥，李牧坚决拒绝。杨坚派内史大夫柳球前往拜见李牧，向他陈说利害关系，又派李牧的儿子左侍上士李浑前往传达心腹之意。李牧让李浑向杨坚进献熨斗，说希望您执掌权柄以安抚天下，又赠送给杨坚13环金带。13环金带是天子服饰。杨坚非常高兴，派李浑前往韦孝宽处说明李牧的心意。李牧哥哥的儿子李崇担任淮州刺史，起初打算响应尉迟迥，后来知道李牧归附杨坚，感慨叹息说全家富贵的有数十人，遇到国家有难竟然不能扶助轻微，延续断绝，还有什么面目活在天地间呢？不得已也归附杨坚。尉迟迥的儿子尉迟义担任朔州刺史，李牧将他逮捕押送长安，又派兵讨伐郭子胜，将他抓获。尉迟迥招降徐州总管袁雄、东郡太守于仲文，二人都不听从。袁雄是袁贺的曾孙，于仲文是于景的孙子。尉迟迥派宇文胄从石际、宇文威从白马渡过黄河，分两路进攻于仲文。于仲文放弃郡城逃回长安，尉迟迥杀死他的妻子儿女。尉迟迥派谭让攻略河南地区，丞相杨坚任命于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，派他前往洛阳征发部队讨伐谭让，命令杨素讨伐宇文胄。丁未日，北周任命丞相杨坚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云州总管司马萧南也起兵响应尉迟迥。即有日，北周任命柱国王毅为行军元帅，讨伐司马萧难。广州刺史于乙是于仲文的哥哥，与总管赵文表不和，他假装得了心病，引诱赵文表前来，亲手杀了他，于是宣称赵文表与尉迟迥通谋。杨坚因为尉迟迥尚未平定，便慰劳勉励于乙，随即任命他为吴州总管。赵建王宇文昭谋划杀害杨坚，邀请杨坚到他的府地，杨坚带着酒菜前往。宇文昭将杨坚引入寝室，宇文昭的儿子宇文元、宇文冠以及妃子的弟弟鲁峰等都在左右，佩刀站立，又在帷帐席间藏匿兵器， 在后室埋伏壮士，杨坚的随从都不准进入，只有堂弟开府仪同大将军杨洪、大将军袁胄坐在门边。袁胄是袁顺的孙子，杨洪、袁胄都有勇力，是杨坚的心腹。酒喝到尽兴时，宇文昭用佩刀刺瓜连连递给杨坚吃，想趁机刺杀他。袁胄上前说，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宇文昭呵斥他说，我与丞相说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喝令他退下。袁胄瞪圆眼睛，怒气冲冲，握着刀进入侍卫。宇文昭赐给他酒，说，我难道有恶意吗？你为什么这样猜疑警惕？宇文昭假装呕吐要进后屋，袁胄担心他生变，扶他坐好，这样反复多次。宇文昭又假装喉咙干渴，命令袁胄到厨房取水，袁胄不动。恰逢滕王宇文游后道，杨坚下台阶迎接。袁胄耳语说，情况异常，赶快离开。杨坚说，他没有兵马，能做什么？袁胄说，兵马都是他的东西，他若先发制人，大事就完了。我不怕死，只怕死而无益。杨坚又入座。袁胄听到屋后有穿铠甲的声响，急忙请求说，相府事务繁忙，您怎能这样久坐？于是扶杨坚下床，快步离去。宇文昭将要追赶，袁胄用身体挡住门口，宇文昭出不去。杨坚到达大门，袁胄从后面赶来。宇文昭后悔没有及时动手，弹指出血。壬子日，杨坚诬告宇文昭与越野王宇文胜谋反，将他们连同儿子全部处死，赏赐袁胄不可胜计。北周宗室诸王屡次想找机会杀死杨坚，杨坚的都督临津人李元通常常保护他，因此得以幸免。癸丑日，北周皇帝封他的弟弟宇文衍为邺王，宇文述为颍王。北周豫州、荆州、襄州三州的蛮族反叛，攻破郡县。北周韦孝宽大军到达永桥城，诸将请求先攻打此城。韦孝宽说，城小而坚固，如果攻而不克，会有损我军威，如今击败他们的大军，这城能有什么作为？于是率军在武陟扎营。尉迟迥派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敦率领10万步众进入武德，驻扎在沁水东岸。恰逢沁水上涨，韦孝宽与尉迟迥隔水相持，无法前进。韦孝宽的长史李寻秘密向丞相杨坚报告说，梁士彦、宇文新、崔洪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金，军中骚动不安，人情异常。杨坚为此深感忧虑，与内史上大夫郑义商议替换这三个人。李德林说，您与诸将都是国家的贵臣，他们并未真心服从，如今只是依靠挟天子之令的威势来驾驭罢了。之前所派遣的，您怀疑他们有二心，之后所派遣的，又怎能知道他们都是心腹呢？况且接受贿赂的事虚实难以确定，如果突然替换他们，他们可能因害怕而逃走，如果拘禁他们，那么从云公为孝宽以下都会惊疑，而且临阵换将正是燕赵之所以失败的原因。依我的浅见，只要派您的一个心腹，明智而有谋略，一向为诸将所信服的人，快速赶到军营观察真实情况，即使他们有异心，也一定不敢轻举妄动，即使动了也能制服他们。杨坚恍然大悟，说，如果没有你这一番话，几乎坏了大事。于是命令少内史崔仲方前往监督诸军，并担任节度。崔仲方是崔游的儿子，以父亲在山东为由推辞。又命令刘访、郑义。刘访推辞说自己不曾为将，郑义推辞说母亲年老。杨坚很不高兴，府司路高炯请求前往，杨坚大喜，派他去了。高炯受命后立即出发，只派人向母亲辞行而已。从此以后，杨坚处理军事都与李德林谋划，当时军书每天数以百计，李德林口头只是数人，文艺头绪繁多，不加修改润色。司马萧南以云州、随州、温州、应州、土州、顺州、缅州、宣州、越州九个州以及鲁山等8个镇前来投降，送他的儿子作为人质以求援。八月己未日，诏令任命司马萧南为大都督，总督9州8镇诸军事，司空赐爵随公。庚申日，诏令镇西将军樊毅进都缅，汉诸军事。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军前往溧阳，超武将军陈惠济为前军都督， 前往南兖州。北周益州总管王谦也不归附丞相杨坚，调动巴蜀的军队进攻始州。梁瑞到达汉川无法前进，杨坚便任命梁瑞为行军元帅讨伐王谦。戊辰日，诏令任命司马萧南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。庚午日，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麟攻占临江郡。梁世宗派中书舍人柳庄带着书信进入北周。丞相杨坚握着柳庄的手说，我从前以开府的身份在江陵服役，深受梁主的特别眷顾。如今皇帝年幼，时局艰难，承蒙托付。梁主世代诚心归附朝廷，应当共同维护始终。当时梁主部下诸将竞相劝梁主起兵，与尉迟迥联合谋划，认为晋可以进结于北周，退可以席卷山南地区。梁主犹豫未决，恰逢柳庄到达，详细转达了杨坚的话，并且说，从前袁绍、刘表、王陵、诸葛诞都是当时的英雄豪杰，占据要地，拥有强兵，然而功业未成，祸患接踵而来，实在是因为魏晋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保住京都，依靠大义名分的缘故。如今尉迟迥虽说是一员老将，但已经昏聩老迈。司马萧难、王谦是平常人中的下等，没有匡时济世的才能。周朝将相多为自身考虑，争相向杨氏效忠。依我推测，尉迟迥等人终究会被消灭，杨公必定会取代北周。不如保境安民，以观察变化。梁主深以为然，众人的议论便停止了。高炯到达军中，在沁水上架桥。尉迟敦在上游放出火筏，高炯预先用土堆成土狗来抵御。尉迟敦布阵二十多里，指挥军队稍稍后退，想等韦孝宽军渡到一半时攻击。韦孝宽趁他后退，擂鼓齐进。军队渡河后，高炯下令烧毁桥梁，以断绝士卒后退的想法。尉迟敦的军队大败，他单人独骑逃走。韦孝宽乘胜追击，追到邺城。庚午日，尉迟迥与尉迟敦以及尉迟敦的弟弟西都公尉迟佑全部率领130,000步众在城南布阵，尉迟迥另外率领10,000人，都头戴绿巾，身穿锦袄，号称黄龙兵。尉迟迥的弟弟尉迟勤率领50,000步众从青州赶来，3000骑兵先到。尉迟迥一向熟悉军事，虽年老仍披甲上阵，他的部下都是关中人，为他奋力作战，韦孝宽等军不利撤退。邺城市民观战的有数万人，行军总管宇文新说，事情紧急了，我当用诡计击败他们。于是先向观者射箭，观者都逃走，互相践踏，声如雷霆。宇文新于是传呼说，贼兵败了。部众再次振作，趁着混乱进攻。尉迟迥的军队大败，逃回邺城坚守。韦孝宽纵兵包围，李寻以及司安伯带人贺楼子干率先登城。崔洪度的妹妹先前嫁给尉迟迥的儿子为妻，等到邺城被攻破，尉迟迥窘迫登上城楼，崔洪度径直沿着龙尾追上去。尉迟迥弯弓搭箭要射崔洪度。崔洪度脱下头盔对尉迟迥说，还认识吗？今天各自为国事尽力，不能顾及私情。看在亲戚的情分上，我谨慎约束乱兵，不准侵辱。事已至此，早为自己打算，还等什么？尉迟迥把弓扔在地上，痛骂左丞相杨坚而自杀。崔洪度回头对其弟崔洪生说，你可以取尉迟迥的头。崔洪生斩下他的首级。在小城中的军士韦孝宽将他们全部活埋。尉迟勤、尉迟敦、尉迟又向东逃往青州，还没到，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追捕抓获他们。丞相杨坚因为尉迟勤起初曾有诚意效忠，特地不治罪。李惠先自负归罪，杨坚恢复他的官爵。尉迟迥晚年衰老昏聩，等到起兵时，任命小尉正崔达拿为长史。崔达拿是崔仙的儿子，一介文士，没有谋略，举措多有失误，总共68天就失败了。于仲文的大军到达了堤，距离梁郡7里。谭让拥有数万部众，于仲文用老弱士兵挑战，并假装败退。谭让不加防备，于仲文回军攻击，大败谭让，生擒5000余人，斩首700级。进攻梁郡，尉迟迥的守将刘子宽弃城逃跑。于仲文进攻曹州， 抓获尉迟迥任命的刺史李仲康。谭让率领残余部众驻扎成武，于仲文袭击击败他们，于是攻占成武。尉迟迥的部将席毗罗率十万部众驻扎沛县，将要攻打徐州。他的妻子儿女在荆襄，于仲文派人假装成席毗罗的使者，对荆襄城主徐善敬说，谭让明天午时到荆襄，宣布蜀公的命令，赏赐将士。荆襄人都很高兴。于仲文挑选精兵，打着尉迟迥的旗帜，日夜兼程前进。徐善敬望见，以为是谭让，出城迎接拜谒。于仲文将他抓获，于是占领荆襄。诸将大多劝他屠城，于仲文说，此城是席毗罗起兵的地方，应当宽待他的妻子儿女，他的军队自然会归附。如果屠城，他们就会绝望。众人都称赞。于是席毗罗仗着人多来进攻官军，于仲文设伏攻击，席毗罗部众大溃，争相跳进诸水淹死，水都为之不流。抓获谭让，用囚车押送京师，斩席毗罗，传送首级。韦孝宽分兵讨伐关东叛军，全部平定。杨坚将相州治所迁到安阳，毁掉邺城及其城邑民居，分割相州，设置毛州、魏州。梁主听说尉迟迥失败，对柳庄说，如果听从众人的话，国家已经不保了。丞相杨坚刚执掌朝政时，对待皇宫流访沛公正义非常优厚，赏赐不可胜计，将他们视为心腹，朝野倾心注目，称他们为皇沛。二人都居功自傲，贪图财力，不处理职务。等到他们推辞监军之任，杨坚开始疏远他们，恩宠礼遇逐渐淡薄。高炯从军中返回，宠遇日益隆厚。当时王谦、司马萧难尚未平定，杨坚为此忧虑，废寝忘食。而流访游玩纵酒，相府事务多有遗漏，杨坚便让高炯代替流访为司马。不忍心废黜正义，暗中敕令官署不得向正义禀报事务。正义仍然坐在办公厅，却无事可干，惶恐叩头请求解职。杨坚仍然以恩礼安慰勉励他。癸酉日，智武将军卢广达攻克北周的郭沫城。丙子日，淳于灵攻克右州城。北周任命汉王宇文赞为太师，申公李牧为太傅，宋王宇文实为大前仪，秦王宇文智为大右弼，燕公于时为大左辅。于时是于仲文的父亲。乙卯日，北周大赦天下。北周的王毅率领四位总管到达云州，司马萧南率领他的部众献出鲁山、赠山二镇前来投降。起初司马萧难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寻率军围攻顺州，顺州刺史周法上无法抵挡，弃城逃跑。司马萧南俘虏了他的母亲和弟弟后南下，樊毅救援司马萧难没有赶上。北周亳州总管袁景山攻击樊毅，樊毅掠夺居民后离去。袁景山与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击樊毅，在张口与樊毅交战，一天之内三次交战，三次获胜。樊毅退守赠山镇，被司马萧难占据的城邑袁景山都重新夺取了。云州的八人蛮族大多反叛，共同推举首领兰洛州为主，依附司马萧难。王毅派遣诸将分头讨伐他们，一个月内全部平定。陈济、萧摩诃等人进攻广陵，北周吴州总管于乙击败了他们。沙州低族首领杨永安聚集部众响应王谦，大将军乐宁公达西如讨伐他。杨素在实际击败宇文昼，将他斩杀。北周任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，其公于志为大司空。九月，任命小宗伯晋灵公杨惠为大宗伯。丁亥日，北周将领王延贵率军救援溧阳，人中击败他们，活捉了王延贵。壬辰日，北周废黜皇后司马氏为平民。庚戌日，任命随公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，东京小冢宰统管原北齐地区。壬子日，任命左丞相杨坚为大丞相，撤销左右丞相的官职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发生日食，北周丞相杨坚杀死陈获、王宇文纯和他的儿子。北周梁瑞率领步兵骑兵二十万讨伐王谦，王谦分别命令诸将据守险要抵抗，梁瑞奋勇攻击，多次击败他们，蜀地人大为惊恐。王谦派遣他的将领达西济、高阿那公、 以伏虔等率军10万进攻利州，筑坝拦截江水，用以灌城。城中守军不过2000人，总管昌黎人窦卢济昼夜抵抗，共40天，时常出骑兵攻击达西济等，击败了他们。恰逢梁瑞赶到，达西济等逃走。梁瑞从剑阁进入，进逼成都。王谦命令达西济以伏虔守城，亲自率领精兵5万备城列阵。梁瑞攻击他，王谦战败，将要入城，达西济以伏虔献城投降。王谦率领部下30骑逃往新都，新都县令王宝抓获了他。戊寅日，梁瑞斩杀王谦及高阿那公，剑南平定。11月甲辰日，北周达西如击败杨永安，沙州平定。丁未日，北周云乡公韦孝宽去世。韦孝宽长期在边境，多次抵抗强敌。他所谋划布置的，人们起初不能理解，等到事情成功，才惊叹佩服。他虽然身在军中，但专心于文史。和睦宗族所得的俸禄，从不拿回家中。人们因此称赞他。12月庚辰日，河东康简王陈叔宪去世。癸亥日，北周下诏，所有改姓的人都应该恢复原来的姓氏。甲子日，北周任命大丞相杨坚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免去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冢宰的称号，晋爵为王，以安陆等20郡作为随国，朝拜时不称名，备办九锡之礼。杨坚只接受了王爵和10个郡。辛未日，杀死代毕王宇文达、滕文王宇文游以及他们的儿子。壬申日，任命小冢宰袁孝圭为大司徒。这一年，北周境内有211个州、508个郡。